也有很多是你讲的这种情欲和私欲。杨哥统计过呀，好像一个人一天平均大概起码要说10次谎话，那谎话谁搞得出来？今天下午谁要邀请你，哎，今天我们聊一会儿怎么样？啊，不行不行，今儿我有事儿，根本就没事，谁搞得出来？也许你是我这个谎话所谓的白色的谎话，不是没有多大危害性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说谎就是罪。我们常常在发怒，常常在嫉妒，常常在争竞，所以圣经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罪性一定要表现出来，就是罪性。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罪性在孩子们身上看得最清楚。我想今天很难做父母，很多人做祖父祖母，你看见孩子生下来以后绝对得是以自己为中心。那哪个父母教孩子要自私的？都是教他要大方，是不是要和别人借？可是孩子绝对的，好东西他要先吃，好穿的他也先穿，好儿子他也先玩，什么都是他，稍微不满足就嚎啕大哭，或者在地上打滚耍的，这个是绝对的以自己为中心。那你说我们今天长大了，我们绝不会像孩子这么行事，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懂得要考虑这件事情的后果，懂得去他人会对我这件事情怎么看，要顾及后果了，所以不会轻易怎么想就怎么行。一天好吃的糕点端上了，那孩子看见哪一个他最喜欢，不管旁边有多少，上去一手抓过来就吃。我们今天长大了不会，他也心想那糕点多么沉多好，可从来这么多人，如果一下一直拿过来吃，别人说你怎么这么有涵养啊，怎么这么自私啊，对不对？所以我一下把这个心压下来，如果旁边没有人抓着就吃。所以心态跟孩子是一样的，绝对以自己为中心。不过因为我们懂得顾及后果了，所以不会怎么想就怎么行。孩子不懂这些，他怎么想就怎么行，是孩子的行为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人的罪行，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罪行罪性没有完全明目张胆的毫无顾忌的把它表露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人要掂量这事情的后果，这就是社会的律法，各种法律的产生。如果没有这些法律，恐怕人的罪行早就暴露无遗。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地区出现灾荒、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非常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是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地方出现了非常的事件以后，平常社会的律法不能够正常运作，很多人就要借这个时候来钻律法的空子出来犯罪，除非实行军事强制管制，否则就不足以安定这个地区的秩序。75年当时我正在河南洛阳，75年在洛阳河南爆发了一个特大的水灾，当时的在南方的驻马店地区一个板桥水库突然决堤，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大水过去以后根本连痕迹都看不出来，那铁轨都扭成像麻花一样双轨，你就知道那水的力量，顺着大水一直冲下去，冲到安徽省，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来的都几万人，你就想想死了多少人。所以当时7月份大水一过以后，马上就各地区去组织去救灾，就是马上就把它耕地再耕一下，秋季能够种一季蔬菜，起码能有点吃的。像我们地区去了很多的所谓的机耕队，可是去了几天马上就回来没法住，因为一离地的时候离的全是人，尸体都在下面，一堆一堆的人，这样没有办法。就在这样一个特大的灾害面前，有人还是要犯罪的。当时组织抢险队，是每一个抢险队员一只小船，然后一个长竹竿，竹竿上套一个铁钩子，见到有人有物从上面飘下以后就拽过来， 其中有一个人他也去救，救以后把人救上，人扶着船这个帮子的时候，手这么一举起来，手表就露出来。当时在75年，手表是很非常贵重的，所以他就起了贪心。他当这个人扒着这个船边的时候，他就把他手表给他挪下来，挪下来他又怕人去告发他，然后马上把这个人再摁到水里去，这样好就不会告发他。下一个再来，同样把手表挪下来，再把他摁下去，这样最后是被发现枪毙。还有一个人在抢险的时候，他发现看见上游冲下一个少女喊救命，他跟那个少女长得很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我救了你以后你要跟我结婚。这少女毫无思想准备，就还来不及回答了，他看见少女没答回答，他就看着他冲下去不救他。这个少女冲下1米多地以后被一个战士救起来，你救起来以后他就哭，战士问为什么，他就把刚才看见这个事情说，战士非常深，说你跟我走上去找这个人，顺流而上找到这个，他说就是他。这个战士把他拉到旁边，当成一枪就打死来了。你想有一个战士，一个普通战士怎么敢打死的，当时就有先斩后奏，你平常的时候一定有判一个死刑，初级高审一审二审最后半天才能够决定死刑，这当时就以六个人看到非常事件，一个普通的战士可以先打死然后再报告，否则就不足以平定当时的秩序。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人的罪行。所以你现在看着在光明堂堂之下，很多人在外表上都是道貌岸然，但是内心所装的东西是非常险恶的。如果你不信，一个很简单的事，现在是12点快11点半，如果今天圣地亚哥市的市长敢于宣布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明天中午12点，这24小时以内，只要是在圣地亚哥这个范围以内，不管你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你看看这个城市，这24小时要乱成什么样，人的罪行会通通的全部都出来。所以很多人讲，人并不是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圣经同时讲，人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你被他奴役住了，辖制住了，强迫犯罪都不行，你没有自由啊。所以人有时候也有向善的心，但是因为你被他辖制住了，所以人常常就是在大罪和小罪中挣扎，尽可能不犯那些比较严重的罪，那些后果比较重的罪，犯一点比较轻一点的，后果比较好一点的罪。无所谓，这就是讲的人的罪行，人偏离了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当然从人的眼光看，有人道德水准比较高，所谓的好人，有的道德水准比较低，所谓的不太好的人，甚至是坏的，是这样，你平常也能看得到，确实。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达到神的要求，没有一个人没有偏离神的标准，这就是说大罪小罪都是罪，有罪就不行。说圣经讲啊，按照圣经的说法，谁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谁在神的眼里，只有好一点的罪人，坏一点的罪人，都是罪人。今天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有人说我身上有不好的念头，我没行出来，没表现出来，所以还是没罪。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昨天张牧师已经念了一些经文，主耶稣说经上说不可奸淫，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见富人就动了一念，他心里已经和那里犯奸淫了。我在出国以前听说辽宁省有个妇女眼睛有透视的能力，你穿的衣服可以看到你身上，可以发现你身上有动手术的伤疤、刀印什么的。这事儿一传出去啊，大家都非常恐慌，本来走到路上走得好好的，看你的妇女过来扭头就跑，不敢给她打照面。为什么？因为他接脸有透视的能力，那你站在他面前，就是赤身露体没穿衣服的，很害羞啊。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我还见他的也很害怕。但是和神的道相比，他算不得什么。他只不过看到你肉体的表面，但是神的道，神你怎么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并且让刃剑更快。你骨头一骨节，魂与灵，心思意怕都能够刺中火害，你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变灵。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一切显明的事、隐蔽的事，神都要一一的过问。为什么？因为受到之物在你这造物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瞒过主耶稣。所以如果有人能够把我们一个人这一生所做的事情，不敢公开的还是背地的，所想的事情，不管表现出来没有表现出来，都拍成电影，有没有哪一位有勇气把它当众放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是没有，哪位有？恐怕都不敢。职场里面有好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有好多污秽的东西，好多不洁不义的东西。说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敢于面对自己人生的人，一个了解了圣经关于罪的含义的人，他恐怕不敢说自己不是一个罪人。这圣经说什么？若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就是圣经讲的罪的含义。那既然没有罪，就会怎么样？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就这么简单。罪的结果最后就导致死亡。昨天庄牧师也谈到死，每一个不认识的人都是死人，死在罪犯之中。这个死的最重的一个含义，就是和神的永远的隔绝。我们常常说，我愿意信神呢，让神给我显一下看一下，我马上就信。但是根据我的经历，你如果抱着一个不信的心，神怎么给你显现你都不会信的。而且从道德的层面来讲，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见神的。你有敬畏神是绝对的公义、圣洁、光明。有罪的人是有罪的，是不洁的，是污秽的，是黑暗的。所以光明和黑暗没办法相通，义和不义不能够相交。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就即便是说谁要想见我们，你都不敢见他。你读圣经你都知道了，当在西奈山谁要向耶和华要向犹太人显现的时候，他谁也不敢上去，只让摩西上去，怕。有罪的人见神是很可怕的，在永生神面前。你看当时希伯来人只有大祭司才有一年一次进到了最圣洁的叫至圣所的地方，那是有月柜的地方，去替人赎罪，别人都不敢进去。 大祭司穿着袍子，你如果读圣经就知道，是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样间隔起来的。为什么要用铃铛？很妙的。如果大祭司进去，大家外边等着，如果你在铃铛当中还在响，说明这大祭司还活着。如果石榴一响，这铃铛不响了，这大祭司可能死掉了。这不敢进去啊，犹太人准备这个长钩子呀，如果铃铛不响了，就开始去到里边伸进去去勾，把大祭司再勾走。所以自己无罪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很多大的先贤们，像以赛亚也好，像约翰也好，一见到神就跟死了一样伏在地上。为什么？神的圣光一照，我们简直是污秽不堪，无地自容，就是有光。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你有罪的这真理被洗净的就没有办法和神在一起，这就是个隔绝的状况。所以这是讲死就这个意思，整个神是一切的源头，你离开了这个源头，你的人的意思还有什么可谈的？更重要的是，当主耶稣来审判世界以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就分开了。信的人因为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没有罪了，在神的眼里，所以可以和神在一起。不信的人，不论世人看你多好，你还是有罪，所以永远和神隔绝，进入那个永远的黑暗之中，所谓的地狱。这天上和地不完全是个地狱的概念，乃是说永生同在一起就是天堂，永生永远隔绝就是个永远的黑暗，永远痛苦的地方，地狱。而且这是一个有始无终的死亡，没完没了的死亡。所以圣经讲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但是你要不信他，进入永远的刑罚，这就叫圣经讲的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讲的永远没完没了的意思，就这样下去。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你一个人再没有机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人对我说，我说冯老师，你经常讲神的爱让我们去信他，以后一讲天上地狱，因为吓唬我们，可能基督教就是一会儿给一会儿糖吃，一会儿又打一巴掌，反正软一件事上你都信了就走。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绝不是吓唬谁。神是爱，但是神同时又是公义的，这是很真实的。主耶稣讲爱，但是主耶稣的教训里边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提到了将来的审判，他绝不是个公义的，不是个义爱啊。神绝不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这就是神的一个公义。是象征的死亡，罪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受到罪的捆绑奴役，没办法自己拔出。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有人是金钱的奴仆，有人是眼目的奴仆，有人是名利的奴仆，有人是权力的奴仆，有人是事业的奴仆，反正都有。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你的捆绑在多少时候，立志绝不再做，立志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为什么？被他奴役住了。人活在这样一种被罪辖制的，就是真没有自由的。我们常常讲啊，一信了主就没有自由了，礼拜五要去教会，也要去礼拜天去教会，就被束缚住了。你看我不信主多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所欲为。实际哪有这个自由啊？想做什么没有？你看你好像你想做什么就在做什么，实际往往是你不想做什么非要去做。这主耶稣来说什么？我来是叫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真理当中。圣经常常讲什么？有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非要啊！我昨天讲自然的那什么意思？就找到一个规律以后，你就自由，顺服这个规律去行，就自由。我们常常讲柔韧有余啊，做事情非常有闲，说的驾轻就熟，什么意思？找到这个规律了，你或者找到这个窍门，顺着这个规律去做，你就自由了。 你说火车在铁轨上跑得很快，但即使我今天在草地上跑，就是你跑不了。为什么现在空飞机要开放航线了？为什么开？你说天空随便乱飞啊？不行的，你要根据它的气流，根据各种比赛，找出一条最快、最近又最快、最安全的路，顺着这个规律去行。所以今天只有在真理当中，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什么是自由？有人定义下来很好，能够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能够不做不该做的事情，这就叫真自由。是绝对没有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没有，只有来到神的当中，毁掉他的道路，才有真自由。所以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就在各种捆绑之中，而是人和人相处就没有办法。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到小集团和小集团、国家和国家的关系，都是相互的竞争、争杀。你看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出来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今天的世界绝非目前的状况。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解决，一切的改革都是有限的。你看历代的中国世界的历史，多少治世仁人壮志满怀，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确实他们当初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一旦他们成功取得领导地位的时候，很快过去浅尝的罪行就表露出来，马上就堕落下来，被一些新的改革者所取代。可新的改革一旦停入这里，马上就堕落下来，历史一直这样循环。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你怎么能够把社会的改革进行到底？这就是今天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世界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自己问题解决好了，世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最终带来的一切非常严重的后果，死亡。那人还有出路没有？有出路。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做出来能够让神满意，神又爱我们，但是神又不是一个溺爱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怎么办？又要爱我们，又要救我们。他的救法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取了人的形象，道成肉身，作为一个人向我们传讲天国的道理，让我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心福音。同时让他行的一切的事情，那证明他就是这位神。最后以他无辜的死来替我们的罪，所以要受罪一定要有血的，就是有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整个十字架，凡是能够相信他的人，主耶稣的宝血就把他的罪洗净，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唯一的救法，舍此没有别的出路，除非是十字架，除非耶稣的宝血，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把人的罪洗净。这就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就是在这儿。所以整个十字架乃是神的爱、神的公义最完整的结合和彰显。我们常常讲十字架，整个神的一切的属性就可以在十字架上表露无遗。昨天我接到一个纸条，他说信神的人上天堂，不信的人下地狱，我不能够信服这一点。再说的好尖锐一点，太不公平。很多人想，一个人做这么多坏事一辈子，就是最后一信耶稣上天堂了，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就是不信耶稣一下推到地狱里去了，那有什么公道可言呢？从人的道理上很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神的道理。因为神的道理是一切人都是罪人，最大最小全是罪人， 实际上你这可能有轻有重，有多有少，都是罪。有罪就不能见神，这就是神的道理。只有用耶稣的血才能够把罪洗净。你不管这世人看得多好，你的罪有多小多轻，都是罪。有罪就不能够见神，这就是为什么要分开。这一项，如果一个人到医院去，医生检查发现他得了癌症，就跟他说，说你有了癌症，但是很好，发现很早，还在早期，没有扩散了，你赶紧动手术，做放疗、化疗，这病就治好了。你一定会感谢这个大夫救你，因为哪个病人会说，你大夫你任重武断了，我非得信你的。说要动手术，要做化疗、放疗，我非得死，我就不信那个，干什么的？你不信你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得到癌症是要死的呀。如果不治，今天同样，有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不管是什么癌，你是肝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皮肤癌，主要是癌症不治就要死。同样，今天不管你是什么罪，大罪小罪，这个就在你，只要不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就永远是罪人，就是死，就这么简单。是我们本来的光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不是说你活得好好的，把你谁把你推下去，本来都应该走这条路。神说：“现在我爱你们，我给你做成一个，开辟一个新的路，你们可以免下地狱之路。”所以希伯来书讲，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直通到至圣所。这条路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他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我们开了一条免下地狱进天堂的路。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主耶稣在讲啊，约翰也讲，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那个妇人。啊，所有人全都出去，最后主耶稣问这个妇人，那些人都上哪儿去了，都走了吗？妇人说，主啊，是的，他们都走了。耶稣说，走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啊。他本着这个行为的妇女，从哪个层面上都应该不定罪，他也应该是新的层次的不定罪。但是主耶稣没定他的罪，主耶稣宽恕了他。但是主耶稣这种宽恕又不是一种溺爱，宽恕我不定罪，但是今后不要再犯罪了。你就看见这神，这就是我们的神。是约翰福音在三章十六节，他三章他讲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他不是来定罪的，他是来替世人死的，他是来完成神的救恩的，是我们那个因着接受他的救恩而得救。但是为什么不信他们要被定罪？看看下边，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再往下，光来到世间，是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自己把自己的罪定了。因为本来就活在黑暗里，活在罪中。今天神把救恩做出去，你可以出黑暗入光明，你可以出死入生。救恩你做成放在每个人就是不要， 你还爱黑暗不爱光，爱剧不爱光明，你自己就把自己的罪定了，你还活在黑暗里，活在罪中。这是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罪就被定了，将来就是在永远的黑暗。这是什么？不是那神来定我们的罪，自己把自己的罪定了。所以我们常常也问我信耶稣的什么时候信耶稣，是不是得到这个好处就那个好处，是不是就是我的上天堂？我们基督徒也很自私，就是因为要上天堂才信耶稣。我想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的，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是为了上天堂有什么不好啊？谁愿意下地狱不愿意上天堂？谁不愿意活愿意死啊？如果你因为得了癌症你马上就去看病了，这就是真自私啊！你谁想活啊？你这么自私啊？谁不想活呢？那我就这样就死了，我反正就是癌症了，我是大义凛然，那绝不会这样，是不是？是上天堂本身没有死，是人的本性，神把永生安居在世人的心里，传达出讲是人生下的就对永恒的向往，不愿意死，这是好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刚才张牧师讲了很多，不仅是关乎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能够上天堂，而是要通过我们得救以后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神的救恩，能够信耶稣，能够一起上天堂，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有人还说去地狱说话的，我就去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想说这种话你要好好想一想，恐怕当你说这话时你恐怕不相信会有地狱。如果你真正相信